虽然我们听得很过瘾，回到家你还是你，他还是他，对不对？所以也不要羡慕别人，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就是要去学习别人的优点，去观察别人的优点。
学习，你也可以做得到。你只要愿意，你就做得到。好了，对，因为他讲的话题太多了，我没有他那么好的口才，还是请大家发问，我用回答的。不然我本来想讲的一些全忘光了，他听他讲一些笑话，我就忘光了。好了，就请大家给留。这里啊，哦，这是个专题啊，你又辟了一个新的战场，新的一个话题，你可能要你先上台来讲新的话题。是。
像我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说，你要正常，那是半边天，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就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呢，还是特别担心他，也是一样，都顺不上。
是。
所以进步以后呢，就是家里也是半边天，是吧？这个顺步就是说，这个是很难的。
是很难。
进步以后，注意一下，能不能这个提摸？因为你刚才早上也说了，
是。
现在。
是。
他爱你，你要顺服他。
是。
我想你能不能把这个提问问一下？因为对我们大陆来说，你的这个是大
问题。是。大陆来，不止大陆来，哪里的地方的都是大问题。只要女孩子强一点哦，是不是？这问题就很大。那这个，一起抛出来哈，好。什么百货大厅？还有没有问题？一起问，我就一起答。啊，这个题目都挺大的。好，那这样子简单的说好了哈，我慢慢的聊。那个先讲到这个顺服啊，圣经上有一句话，好像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说，这个我看一下啊。我们如果用经文来讲，姐妹比较服气一点，对不对？姐妹一般来讲比弟兄是不是比较爱主啊？容易爱主，到教会来就容易哈，所以教会还是大部分是姐妹多。不过这个教会很特殊，弟兄也不少，可能跟很优秀的传道人有关哈。如果这个传道人很强、很优秀，弟兄就多了；不然的话，一般教会都是三分之二姐妹啊，有时候更多、更惨的五分之四。对不对哈？所以你叫姐妹都不要上台讲话，那姐妹跟谁学啊？都学像弟兄，越学越哈、啊、不一样。好，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这里有一段经文啊，十一章。但我们不要讲说这有很多圣经的解释哈，包括说。保罗是不是不容许女人上台讲道？我在台湾是被爱慕的牧师，因为他负责神学院，教会这么多的教会需要照顾，我就像属灵的妈妈一样，一下子这个地方，一下那地方要照顾，结果呢，哎，这个就有一堆名牧啊，做主在周神柱底下就把我。按成牧师了，那既然按了牧师呢，我就不能推卸责任，不能推卸责任，很多事情我也会就起来用圣经来教导。我们先看一下这十一章这个地方，第七节，我们读一下吧。如果有圣经，然后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是很奇妙的一段话哈。然后我们再看，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这话更难解了，更难解释了哈。所以这讲里面讲，我们也不要讲得太复杂，就照字面上的意思看吧啊。男人 那时候啊，不鼓励男人蒙头，女人呢，因为呢有个背景呢，那时候女人不蒙头，反正当妓女了，所以女人是蒙头。现在阿拉伯人还是很多文化还是会蒙着头的，但是这个我们不谈这个背景来讲，他讲因为男人啊是神的形象和荣耀，神照着自己的形象跟荣耀，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照人呢，所以人每一个人都很尊贵，是什么？是神的形象跟荣耀。所以男人如果得了荣耀，那就表示神得荣耀咯，是不是？所以什么好叫男人没有荣耀呢？如果男人没有荣耀，神怎么会有荣耀呢？可是底下下一句话说，但女人又是男人的荣耀，所以男人当然要爱女人呢、哦。你们这样太太这样灰头土脸的，你哪里有荣耀呢？对不对？所以呢，就要让太太快乐。一个家里哦，但我们每一个像姊妹就学习姊妹的功课，圣经都是这样教的嘛。弟兄去学弟兄的功课，你这混着一起讲很难讲的。如果现在分开来，我就跟姐妹讲很好讲，但弟兄呢就听听弟兄讲。哎，刚才牧师讲的没错啊，耶稣先为教会舍己啊，啊，这是弟兄要挑担起来，就不要怕吃亏，多下一点功夫，太太没有那么难搞定的。对不对哈？不是那么难搞，但是姐妹的确要注意这件事情，因为妈妈笑啊，全家跟着笑。你们这个经验，这个女人快乐，全家充满了欢乐。如果女人一绷着脸，全家就不知道是怎么都不对劲了、啊。一个家庭可以没有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充满了欢笑，有没有这种经验？可是你如果没有妈妈跟爸爸带着孩子，不管那个爸爸多会做菜多什么，就不知道家里少了什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女人很重要啊，她是全家可以让全家产生色彩的这个角色。而且呢她非常灵活。我妈妈也告诉我，曾经我的家里啊，我爸爸以前是县督学代表，我们家小时候非常经济状况非常的好啊，那在我们那个时代啊，有这个四个房间，两个厅。我们家的客厅啊，可以穿溜冰鞋的。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家境非常的好。但是后来家道中衰，我也曾经在小的时候哦，被父母培养在万人大合唱的前头跳芭蕾舞，整个所有的小学的封面就是我的那个照片，所以这个小时候非常风云的，在那个丰原这个地方，台中县的丰原镇。但是呢，我知道这都是假的虚名，名跟利并不会带成我给我快乐。我看到好多好多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心里面也充满了这个好像这个哲学家的观念一样，看破了这个红尘，觉得人生呢只有死是唯一的途径。所以这个其实我很小就这样认识了，很小。好，我现在不要把话题讲远了。那所以当我认识耶稣，我发现只有耶稣，哇，我本来是为了孝顺啊勉强活着，做很多的，家境也是非常好，但我爸爸妈妈就训练我。我妈妈跟我说啊，后来我们有一次家道中衰，我妈妈就跟我说，说再强的妇女啊，只要男人不在家，人都可以欺负你。这话讲对吗？对的，对的。所以呢，不要太好强。不要太好强。所以一个姐妹呢，只要有丈夫，你就有了尊荣。对，丈夫呢有了姐妹，有了什么？有了内涵，对不对？姐妹是不是容易成为一个内涵？所以姐妹真的要好好的属灵，要好好的爱主。就刚才讲妇女是讲 feeling 的，我们的主也非常讲 feeling 的。我跟主讲话没有那么多的逻辑啊，我就直接讲我的感受啊，我很真实的感受，主都听了。只要你认真，主就是绝对听的。所以姊妹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姊妹祷告重要。我在讲 所以弟兄很多姊妹就笑，说我们家的弟兄啊，就是喜欢那个面子，好，就喜欢面子，而且呢，就那个架子，我说真了不得哎，弟兄被造就是那个面子跟架子，那个姐妹就像那个房，这个弟兄就像房屋的外壳一样，真的，神给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弟兄不同的架子，对不对？但是姐妹是那里面的内容，她可以把屋子给变化打扮得很漂亮，里面充满了温暖，可以不可以？你再强的弟兄，只要没有一个这个喜乐的姐妹，对不对？或者是爱主的姐妹，或者是勤劳的姐妹，这家里就一点生气都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箴言书讲到贤妇就怎么样，要勤劳。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什么懒女人，这是真的，这话是真的。我现在也常跟我讲，说哎呀，这世界上很多男女交往，在找白马王子，找白雪公主。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先生都跟我讲，哎呀，每个锅配个盖，破锅配烂盖，合适就好了啦。这个是真的，很多的父母都觉得我的孩子一定要找到怎么怎么。当然父母的意见对孩子下一代绝对是一个保护，但是你因为不是你找的那一半，不是跟你生活，你孩子找的那一半不是跟你生活，是他们彼此生活，所以你最重要在属灵上要盯到他们。回答这姊妹跟我讲的一些话，就是你在属灵上，当孩子跟另一个孩子交做了朋友，哎，你很大方的请他到你家来吃饭啊，你请他到外面去吃饭啊。父母的，为人父母的可以主动一点，就是关心下一代，请他吃饭。不认识主的你就先谈信仰，告诉孩子绝对不能信与不信同父一儿，你会受很多苦。当然你小时候就好好教孩子，孩子会敬重你的，会敬重。我的孩子就是这样，你会告诉他他在交往的对象，你就直接去关心，然后呢告诉他们可以寻见是不是神为他预备的，这样你敬畏神就会知道，你就带领他们敬畏神啊，其他的你不用替他们做主，带他们敬畏神。只要他真的爱主，真的交往，你不要给他一逼迫他就到背后去约会去了，搞不好急了还私奔去了，你不用，你把他你就接纳，爱屋及乌嘛，接纳，然后就招待，然后多一点带他们一些属灵的事，然后为他们祷告。会就讲到一个条件，要清楚是不是神预备的。你很看重属灵的原则，主会保护你的孩子，没有问题的，也没有那么严重。当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孩子是慢养嘛，等到你孩子喜欢上另一个人的时候，你当然也要爱屋及乌，然后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看看他的灵性好不好，各方面下一点功夫。我觉得父母是保护的角色，夫妻呢，丈夫做保护的角色，姐妹呢，什么呢时候，我也常常开玩笑，我说哎呀，真的，我们哈这里讲到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当然，所以女人一定要尽量把自己弄得欢喜，然后把自己打扮得自己看起来舒服哈，然后呢，一定要珍惜自己。你珍惜自己，你的弟兄就会珍惜你，这是一定的哈。然后不要说为了牺牲呐、啊，自己都不珍惜自己，这是不对的。你不珍惜自己，你的弟兄也没有荣耀，对不对？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嘛。而且呢，但是这里注意到，女人是由男人是由女人而出的，但是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我们只要看这两个因此就好了，有因为，然后一个因此。对不起，我感冒，所以我讲两句话就非常口干舌燥。他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一个服权柄的姐妹也是美丽的，你们同意吗？何必他说弟兄说何必跟姐妹计较呢？我们姐妹也是这样啊，你争个出你争出头，别忘记当初夏娃、哦、就是争出头了，对不对？明明 十二吩咐说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要吃，他就做头了。他一看这树上的这个蛇交往，结果发现哎，蛇讲的话有道理啊，那树上的果子你吃不一定会死啊，就自作聪明。所以姐妹呢至少有两个天生的弱，我不知道以前的夏娃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我观察很多的妇女也是这样。第一个比弟兄无知，很多姐妹可能不同意，说哇我的知识我是博士，怎么比弟兄无知？我指的是见识上，见识。不管能力多强的姐妹，她是因为她灵活。但是我们吴永长老讲了一句话，我以前很不服气，但是你一谈了感情啊，你就发现就这么回事。他说男人啊，丈夫十个，你交朋友的时候要注意，男人十个九个半都是坏的，剩下那个半个是白痴。所以男人就是坏。我说哇这样子，女人呢，这是我说的，十个里面有九个半是笨的，剩下那半个也是白痴。一谈起感情啊，女人就跟笨蛋一样。我一直都认为我自己很聪明，可是当我跟他传福音以后，我就发现很多地方我都非常笨。我举个例子，他从监狱里面脱逃出来，我传耶稣给他，是因为我们家一起去看了一部电影，我哥哥告诉我说这个人本性不坏，他的前科啊，是我哥哥等于是出卖他以后，他开始有了前科，被警察抓到嘛啊。然后我就觉得哥哥这样你对不起这个人，我们要把耶稣传给他。那我传耶稣给他，他后来半年后就脱逃。所以我在那以前我可能见过他，因为我哥哥不学好嘛，所以一堆朋友到家里来就会抽烟啊。我们家是禁不抽烟的，我父亲不父亲不抽烟的，所以我哥哥的朋友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也不想认识。但是当我传福音给他以后，他脱逃。接着我哥哥说跟我见面，我知道他这个，我写信给他传福音半年后他脱逃。我一看哟，这个人他第一天去看电影，他脚呢就跨在人家前座的椅子上，然后别人回头就看他的脚啊，就是像手这样指挥着闪闪闪，然后别人一看他那个烟呐、啊，一抽吐在人家脸上，看什么看？闪，这样用脚讲话，闪。我说哇，这个人真是嚣张跋扈。然后呢，他的一举一动都让我不能接受。我看他那样子，我就全身发麻。我说这个人完全跟我是这个话外人，完全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是呢，回去以后。我还来不及思考，他隔两天打电话给我，就跟我借钱。我就想，哎呀，我如果不把钱借给他，可能会犯罪哦。所以我把我所有的储蓄几千块，那时候是很大的钱啊，台币，我通通带去给他。他就带我，他立刻啊，他跟我借钱呐、啊，这是免那我就立刻他我一借给他，他就立刻带我去逛街，就带我到书店，就立刻买了一本英文字典送给我。我说哎呀，这个人真好，他又买英文字典送我，我没想到那个是我的钱，这样像类似这样子的、哎，我们只看到他对你怎么样，他没想到这那是你的钱呢、啊，没想到，然后呢？像这样很多类似这样举动。有一次他跟我去郊游，所以有人我就顺便可能会有人回答说我怎么会勇气，其实我是没有这个勇气。我的有一次他再打电话给我约我出去郊游呢，然后就到碧潭，我们这个台湾有一个这个碧潭，不是日月潭那边的，是另一个地方的碧潭，新店那边的碧潭。然后我们就是划船，我们一伙人一起出去，可是那艘船一定两个人一起坐。那我就想，我妹妹跟她坐一艘，我就跟其他朋友，她不一定要我跟她同一艘船，我就硬着头皮勉强坐上去，勉强坐上去，然后就滑滑滑到湖心。滑湖心这种人，他立刻告诉我：“你会不会游泳啊？”我说：“我不会啊。”他说：“哎呀，碧潭的水全部是绿的，而且是很深的。”他就说他很会，他。也不经得我的同意，他立刻把他的衣服就脱掉，剩下一个短裤，这样就砰跳到水里去了。他就在底下滑， 游泳，然后就跟我讲下来下来下来玩。我说我不会我不会，他就一直摇一直摇，摇到啊把那个船的桨都摇掉到湖心里去了。你想看这种人，我吓都吓死了，我就说立誓绝对不再跟他出来，我吓得不得了。哦，这生怕他就把我给摔到湖底下就淹死了。反正总而言之，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可理喻了，他认为他只是逗逗我而已吗？有这么严重吗？哈，所以我立刻回去以后就告诉主，这个人还给你了，我不传了。在我们人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软弱，我又不是我又不是圣人哈，一定有很多软弱，但是呢感谢主，我就是我常常讲，我真的要讲说有什么特殊的话，我只能对很多人问我，我只能够这样讲说，我们凭什么神用我们？好，我觉得第一个是凭着神拣选人的厚恩吧。神会拣选人的，你知道吗？你认识他哦，他会拣选人。第一个是他主动拣选，那没办法，他说他恩待谁恩待谁，怜悯谁怜悯谁。我看神就是刻意拣选的这一个人。所以我吃很多的苦，其实只是什么顺服神对这个人的拣选，就这样。我相信你们教会的牧师也是神特别拣选的，很特殊，他的整个的见证经历都很特殊。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只要出现一个这种特殊的人物啊，你跟他有一些互动啊，你就得到很多的恩典。因为在拣选的人身上有很多恩典的，有很多恩惠的，这告诉你这是奥秘之一啊。然后呢，那我凭什么呢？我觉得除了神对人的拣选以外，还有我们人对他的回应。那我们呢，不是说我觉得我最大的本钱不是我们什么的才华才干，甚至我觉得我先生就算是神拣选他，也不是因为他的才干才华，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那个是配上去的，有最好。我是凭什么？我觉得我最大的本钱就是我一颗爱主的心。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只要你想，是不是？我讲这个你们同意吗？爱主的心，只要你愿意，谁爱主主是知道的。有的人很爱自己，他舍不得自己牺牲一点点来给主。你自己知道你爱不爱主？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是不是？我以前哪里得了，我也是不会随便听一个男人讲话的，不会。我决定单身也是这样，我看所有男人我都看不上，我也不打算结婚，所以我那时候绝对没想到我会结婚，而且会嫁给一个流氓，这是完全超出我的那个整个，这完全不，因为我觉得人生就这么苦，再成立一个婚姻是不是更苦？我活着就帮我父母，我见到的人解决问题都解决不完，所以这个我就是跳着说让你们知道，我觉得我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矛盾，但是我有一颗当主向我显我遇见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选择爱他的心，因为我爱他，因为我们爱他，谁爱他主是知道的。每天呢，我就像我孝顺父母一样，父母跟我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好学生吗？好孩子吗？我每天一定灵修，灵修读到什么我就做什么，就这么简单，这是我最大的本钱。所以如果有人毁谤我们或者打击我们，其实我很清楚知道那会有报应的，所以不要随便欺负或者毁谤或打击那真正爱主的人。很奇妙，我通常我绝对不为自己伸冤，但是我都很讶异，我都不介意为什么主会报应在那些人的身上，我只能这样讲。嗯，然后所以我最大本钱是爱主的心，还有呢凭着认识神的信心，所以一定要在读经祷告上下功夫，你才会认识神呢。所以姐妹们呢，我觉得连我对神的认识，神这么样爱我，以至于我传福音给他这样一个流氓，我看神怎么改变这个流氓。 神都自己做，他怎么改变他？我对神的认识就一天一天的更深，而我的信心是因着认识他，认识神而产生的信。好，刚开始就是信心从哪里来？从神的话来嘛。好，哦，你觉得你接受了，你就相信神这么说。你们相信吗？神的话常常是逆向操作的，跟自然律不太一样，它是超越自然律，它不否认自然律，但它超越自然律太多的地方，它讲的话没道理，对不对？它就是要你用信心来接受。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他就一直启示你，你对神的话就会读进去。像刚才我说这个妇女，怎么为天使的缘故服权柄的记号，主跟你讲，你顺服就不会错。你不要高过你的丈夫，你听他的不会错。不是他叫你去杀人，你去杀人，不是的，这个不用听啊。只要他不违背圣经，你就配合着做。这很奇妙，这神其实是很有次序。这个爱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应该讲怎么讲，这个是爱心的领域里面，爱心是需要有见识的。在哥罗西书那里讲，要我们的知识跟见识多而又多，好叫我们做什么，这个做诚实无过的人，能够分辨是非，对不对？辨明什么是美好的事，做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所以姐妹要有见识啊，其实跟弟兄学学还挺有见识的，我觉得啦，这是我跟他学了很多。好，他可能不叫属灵，但是还挺有见识的，挺有见识的。好，但是呢，他会跟我学什么叫做爱主。那信心呢？信心，如果你懂得信心从神的话来，你愿意从神的话里面去得着信心，你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啊？我觉得属灵就是信心，就是不凭眼见嘛。那凭什么呢？当然是凭着神说哟。那你能够经历过，拿跟明明跟肉体的感觉看见都不一样，你还能够凭着神说，不管你在祷告里听见神说，不管你是你的长辈叫你不要做你就顺服，或者是你的先生跟你说，你就尽量放下自己来配合，这就叫顺服吧。你就成为一个，你经历神的话，你就成为属灵的人。你经历越多神的话，就越属灵，就这么简单。神的话塑造一种属灵的生命，因为那里面跟正常的想法做法都不一样，所以初信主很难一下子很属灵的。你头脑就算你知道了，你还没活过来，那去做做看，才知道什么叫真的属灵。所以我觉得一个姐妹，当她成熟的时候，渐渐的成熟，就是她有爱心，但他又能够有见识，见识是磨练出来的，磨练出来的。然后呢，然后他有信心，对神的话语认，不但相信，而且是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作为。当你有这样信心的时候，当你这样成熟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成为一个幕后的夏娃，是可以护卫男子的，绝对可以。很奇妙，本来是不可以的，愚蠢的夏娃害得这个亚当，对，犯罪，结果造成我们夏娃自己这个姊妹也很辛苦啊。弟为了这个亚当犯罪受了咒诅，我们姐妹也很辛苦。可是当你爱主，姐妹可以更多的去爱主，然后学习见识，从很多弟兄的这个世界去增长你自己的见识。还有你比较脆弱，有可能你碰到一些你承担不起的事情，就容易改变主意，对不对？有可能。所以你决定的事情，你多一点顺服，主会用着你。好像很不是怎么有智慧的弟兄，或者没有你那么能干的弟兄，也会来保护你，如果你顺服的话。这个律是很奇妙的，我只能说，但去运用的时候，主自然会教导我们。所以那越来越有这个 成熟的时候，主你整个人的历史就会改变，主就会用姐妹来护卫弟兄，而且弟兄也会受姐妹的影响。好，那为了天使的缘故，有福权柄的记号是将来人要审判天使的。如果你这么不顺服，好，那天使呢，其实天父是顺服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服役的灵，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背后都有个使者，不要随便去批评主的人，好，因为他的使者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好好学习自己的功课，然后敬重人，爱弟兄，爱众人，啊，这是很宝贵的。所以一个姐妹把自己功课学好，你又可以勤劳，你又很那个，神会把很多的智慧赏给你，恩典赏给你。当你顺服的时候，恩典就更多了。那不是你能力能做的，都是主的礼物，全部都是主的礼物。主借着我传福音给一个流氓，给我好多好多的礼物，包括怎么样蒙恩典的女儿很多很多，还包括我的父母身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家中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好，刚才讲我的婆婆，我的婆婆呢，她我一嫁过她，一结婚，我不晓得我婆婆会排斥我。第一个，她去传道，我婆婆不高兴；二来呢，她的心在我的身上，我婆婆也不高兴。所以，然后再三者呢，我说实在也不是一个什么多能干的姐妹，所以她看我切菜做菜就是看不顺眼，她这动作这么慢，还能够有人还能够有给几个人吃，然后再看看我。屁股这么小，怎么生不出儿子来？他是客家人，好凶悍哦！我生了一胎男孩，第二胎生女，我以为这个该是男孩了。第一胎女孩，我想第二胎应该是男孩了，结果生出来还是女孩。就我婆婆拿一个鸡麻油鸡来放在桌上头，就看着我吃，说你还好意思吃？生女孩还好意思吃？她送来给我吃，那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哦，我好苦。后来我就跪着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主就告诉我，你看这个妇人。所以我们最难的就是什么？你在那个家庭关系里面啊，你把自己抽身出来，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件事，你最难的是这一点。啊，夫妻之间也一样，你最难把你自己从里面抽身出来，从神的眼光来看他，看你自己，最难是这样。那我婆婆也这样，主说你看她是一个可怜的妇人，你呢，就是我，就像我的使者一样。刚才有人问说，吕牧师啊，你到底是先看到神，还是先看到你的姊妹所做的事啊？他说我们什么神我不晓得，当然是先看到我做的，我对他的爱心。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是不认识神，但你爱他，他知道。所以你能够活出多少爱是关键，是不是？所以神告诉我，你看看这个可怜的妇人，就是我婆婆。我福音传给他，他从小生长在日据时代，就是偷鸡啊，偷什么啊，这在抚养他，这个照顾他的兄弟姐妹。他做个大姐大，他也不简单。你要看他优点，不要看他缺点。好，那他需要不需要耶稣啊？需要。他如果没有耶稣的话，那他将来是沉沦。所以我就天天，他又跟我讲，你怎么跟我婆婆跟我妈妈也，你是信主的人哎，你是传道人哎，你怎么会跟他计较呢？我说我是人，那没办法，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求神保护我，我就在家里啊，这个祷告，我只要心情不愉快，我祷告祷告到像在克西马林园祷告一样，我每一次都把这些事当作很大的事，跪那祷告说，主啊，你今天不给我力量，我就不去见婆婆。结果就主没有给我力量，我就不去，叫他儿子自己去哈。但是呢，别忘了把那个咸水鸭一起带去，别忘了告诉婆婆说那是我买送给她的。所以她只要这么讲，我婆婆就会很生气，说没出息，你送给我就送给我，什么时候是媳妇送的？其实当然是我送的。但是呢，哈，她也很难做人，两头很难做人。但是我就是靠祷告，一边祷告心中喜乐，我就去了，她怎么骂就让她骂，而且嫌东嫌西啊，真的。可是就是一个保证不要生气。 然后呢就回来满肚子委屈，再跪下去祷告，下次不去了，就买一些礼物叫他带去，一样，我的做法都一样。当初怎么传福音给他，主的爱就是这样，我给另一个人，给自己的亲人一样，我的妈妈也是，福音也是，后来我传给他，都是一样。主说你不要把他当你母亲吗？你看这个妇人，我说妈主你不知道，主说你一天服侍他十五分钟，我说主啊，我的母亲十五分钟，我两个小时他都不满意啊。好，我们家很大，全部要清扫一遍，哪还那么简单？主说十五分钟就够了，你替我做，不是把她当你的母亲，把她当作我的女儿，你呢是我的使女，去帮助一个可怜的妇人，都一样的。神叫我看所有都用父的眼光去看需要连续的人。所以我一天啊，主叫我一天只要十五分钟服侍我的母亲，那是住在一起。我有时候就拿，有时候去就给他刷皮鞋。以前我不习惯在人的面前坐，在母亲面前坐更不自然，但主教我要坐在人前，爱人要给人一点好处，还让他知道。我刚开始，然后十五分钟后呢，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所以我刚开始啊，我苦心积虑的想，像我的母亲，我今天回去拖地，下次回去刷皮鞋，再一次回去就是沏茶，茶一杯茶给我母亲喝。我母亲看我这样，就叫我做别的事。可是我那时候是大学的时候才传福音给母亲，我母亲，我就说哎呀，我突然忘记了有一个什么跟老师有什么约，跟哪个同学有什么约，我要到图书馆去，就跑了。我母亲就在后面一直骂这个孩子，台湾话叫假仙，就是假意的。好，然后我只要服侍他，他是说他不吃这一套。我母亲也是很凶的。后来但是神会工作，我就这样服侍的十次二十次，其实可以算得出来，也许三十次，我不知道。有一天我每次的祷告就去做，管他对我妈妈对我的印象怎么样，管他婆婆对我的印象怎么样，给自己，为了给自己鼓励啊，就计算一下，一次了，两次了，三次了，四次了，五次了，这样。然后第一次这个是送什么，第二次送什么，第三次送卡片，第四次挨十五分钟嘛，第五次什么，哎，我都给他记下来。很奇妙，我婆婆跟我的妈妈都一样，都在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继续要去完成我的爱的那个这个服侍的时候，哎，保持一个愉悦的态度是很重要。我那天又去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对我的母亲讲，我最后一次圣灵工作的那一次，是我拿了一个刚出来的那种莲雾，莲雾在台湾那个莲雾很大的很甜的，那个叫做，它有个说法就是黑珍珠，对，我就买了两颗很漂亮的莲雾刚出来，就给我妈妈带去，回到家里就妈妈，是刚出来的黑珍珠，你吃吃看。有时候我妈妈会冷嘲热讽我，我正拿给她，突然我妈妈看看我，她就哭了。哇，那天我以为我又做错了什么事，她又骂我了。结果没想到我妈妈说，现在只剩下这个女儿孝顺我了。她就哇，就哭啦，就其实我妈妈是很难讨好的一个女人，很难，好像也是个老师，但是呢，很奇妙。圣灵的工作，我只是每天为他祷告，然后呢我计算一下我当主的使者做了几次。你看我传福音给他，写的信写251，我不是故意写的，是他当初啊，我是传耶稣给他，他呢把我当成是谈情说爱的对象，所以他每天写信来的是诗啊词啊，都是情书，我写给他都是灵修心得，所以他说他的，我写我的，我们两个都不一样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只好编号，不知道他的东西有没有拿到，我寄给他的东西他没拿到，是这样。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所以加略山的爱本来就是不求回报的嘛，是不是这样？我就拿这个洒进在做事。我母亲也一样，就那一次我母亲她一翻转了，说这么奇怪，我们家四个孩子，我母亲真的是很凶的，但是呢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母亲啊，说偏心就是偏心，她就是对我的话言听计从。然后呢，其实我仔细想想，我什么时候拿到我家里这么大的权柄？我爸爸妈妈都是非常权威的人，为什么我母亲对我言听计从？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为她祷告，一定要相信祷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爱她，服侍她，就没有第三个原因。我对我婆婆也是一样啊， 你不要把你的不悦不喜悦发出来，你本来加利山的爱就不求回报嘛，人的爱就是我爱你就回报我，对不对？我就有这个，我就有这个洒尽，一切看在主耶稣的面子上。所以有人跟我讲说这很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我不是跟他谈爱，我是跟主谈爱情。我传福音给他是因为我爱主，我痴心，我不是对他痴，我是对主痴，这样子明白没有？那当然我不计较他怎么，他后来被抓到监狱里去，但我不是讲说这个人还给你了，我不传耶稣了。但是我有一个习惯，我每天清晨呢、会爬到那个水塔顶上，我们家五楼顶楼六楼去那里啊，祷告，唱诗歌啊，然后洗衣服啊，哈。那但是我就听到主跟我说，用很微小的声音告诉我，去传福音给他，我要用他，就十个字吧，去传福音给他，我要用他。所以一个人爱主，主是知道，主会跟你说话的，会的。他或者借着圣经，或者借着祷告，或者你告诉他你的情感，把你生活的事情告诉他，他会跟你说话的。所以当我听到主说我是对主痴，所以我听话就照做。所以后来他半年后就被抓到监狱里去，对不对？你知道吗？他们如果不抓到监狱去，我每一次见他一个小时，我发抖50分钟，哎，那口袋都是枪啊！然后他是脱逃犯啊，所以他眼睛这样溜来溜去，然后看警察有没有在这，警察有没有在那。然后每次跟我见面，就说他告诉我今天又是揍了谁，又是打了谁，又是杀了谁。哎呀，我这次的急速进步了，20秒钟就可以让人住院2个礼拜。我们这个打手一计算，盯梢一个人，车子一到下车，一个跆拳，一个拳击上车，20秒，这次行动开走了。然后那个人住院2个礼拜，我的技术进步了。他不知道，他跟我讲这些是会让我害怕，对不对？可是那到最后剩下10分钟，我挤出一些力气告诉他说，你要祷告啊，你每天要祷，真的有神啊。他有，我每天晚上用英文日文法文祷告。我跟他完全不通啊，我讲我的他讲他的，完全不通。还好后来他被警察又抓了，就到监狱里去。哦，我喘一口气，真好。所以他又被判刑14年半。哦，我更放心了，这样我一定能够完成任务。我说摩西在旷，我说有什么关系，摩西在旷野40年了，主要用他，你14年而已，可以可以。他在气得想着用那个东西从里面打出来，可他不能得罪我，得罪我就不去看他，他怕我不去看他。所以我觉得我都是用同样的态度，就用加略山的爱。其实有时候我们越近的人我们就越计较，何必计较呢？神量我们，神拣选我们，他看我们对他的回应。你越回，你回应他，主就越给我们越多指引跟引导。你越对主叛逆，越要自己逞强，那主的声音就停止了。一样，神能够预备让我们能够彼此认识，这是个恩典，对不对？我们人生能够认识几个人？有的人啊，讲说追思礼拜的时候，你最希望，你想象有一天你死了，好，这个是很一般的人不喜欢谈这个，但是事实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应该不介意，就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到主那里去。你在这地上短短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决定你将来1000年或者永恒你在天上的身份跟冠冕。你拼不拼啊？拼不拼？怎么可以用2%？你是会议错，但是我讲真的，要全力为主拼，这才划算呢。你为主拼，主知道的，他绝对不会亏负你的。为主劳苦，主绝对不会亏负你。像我这么充满了无知，我以为我传福音给黑道是这么容易，我有很多很天真。我今天没有时间说，以后再说吧。这个我在想，如果有机会，现在是他有出他的见证书，叫我女儿的见证书，我们这次回去就出来了。那里面因为讲到一些教育，所以人家来采访。我在想，我有一天我一定把我自己心路历程出书，那实在没办法三言两语讲清楚的。怎么样，神在一个黑道的身上，我根本连结婚也一样啊，连结婚以后还是两个人都不，你他做他的，我做的，我那么，你看背景、才干、 这就差这么大。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做什么事能规规矩矩，我没办法像他一步登天的，我没办法，我的本事太大了，对不对？我哪有办法，我做什么事情一步一步一步。所以呢，我怎么在这过程里面，我不看我自己的不能，我也不看他怎么对方怎么样，我只看就是跟着主走吧，哈，主今天给我多少力量，我就这么做。这些看来好像很难，也不难，因为主每天都给你新的恩典，只要你愿意，你每天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不是？我的婆婆也是这样，我就这样一直送礼物，送礼物，送鸭子，送这个，天天为她祷告。突然有一天，我有时候就忍耐呀，去啊，去就给他嫌东嫌西的。嘿，有一天我站在那里，我觉得最安全的，我发觉就是跟到我婆婆那里看连续剧。我婆婆很爱看连续剧，她抽烟啊，怎么喝茶什么的。可是我呢，我旁那个传道人呢，我很少时间呢、坐下来看连续剧。可是我在那里，我做什么动辄得救，最好也没事，没事我就坐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剧，看看看，突然发呆，看成发呆了。突然我婆婆那一天我记得我婆婆改变的那一天，整个态度180度改变的那一天，她就是突然之间就笑起来，就说：“哎呦，我这个媳妇啊，笨得跟阿哈一样。”隔壁的阿哈，那个阿哈是智能不足的，嫁给一个老退休的那个这个老军人，生了十几个都不知道节育的一个姐妹，一个女孩子。我婆婆居然把我当成那个阿哈，她感谢主，从此她就开始疼我了。因为她一直以前她为什么对我不好，我才知道原来她认为我瞧不起她。就我哪里瞧不起他，我怕他，我怎么瞧不起他，我规规矩矩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打成一片，他认为我瞧不起他。那当然他就先发制人，他很多地方他也瞧不起我，可是他吃过的东西我敢吃，他就非常疼我，胜过于二媳妇。其实二媳妇也很好，但是他就反正就是我就变成说恩宠啊。这个恩宠哪里来，我还是说两个，一个是为他祷告来，第二个服侍他爱他而来。所以我觉得你们只要任何一个人，你可以去尝试，你锁定一个对象，你就为他祷告，然后就服侍他。时候到了，他这个人啊，别人的话他都不会听，就专听你的话。每一个人都去学习，去带人试试看。每一个人你一生当中，我刚才讲啊，这次礼拜很多人都我们过世的时候，通常如果你有你最亲的人，你想会你希望谁来，我说你咽气的最后咽下那口气的时候，不要讲这次礼拜，你希望看到谁，你谁都不想看到，我们就要检讨自己，怎么一生你谁都不想看到。如果有30个人来看你，或者说追思礼拜有30个人，他都算是跟你比较近的人，对不对？比较近的人，你是不是好好的为你这个生命从天上来到主把这个生命赐给你开始，你好好的服侍过30个人。别人带你如何不重要，神把你放在哪个家庭也不重要，你认识神，神就可以借着你成为这个家的天使，对不对？不管这个家有钱没有钱，不管你的父母的德性好或者不好，这都是一个恩典，神可以拣选你。今天坐在这里比别人还早认识耶稣，你是蒙了何等的恩，你就可以做一个你家人的天使。这个我爸爸姓陈，所以我是陈家的一个天使，那他是吕家的天使，是不是？他传福音没有力量，我要跟他一起服侍他全家的人，那不是很有意思吗？然后我们两个加起来去每次新设立一个教会，我们选了10个家庭20个家庭去，好去探访服侍，以后起来了我们就换到另一个地方去。哎，每一个人呼召不一样，有人喜欢做那个超级百货公司，越大越好。我们两个最怕被人家绑住，所以差不多人起来了，我们就到别处去传道。很多人说我们夫妇啊没什么问题，最大问题就策略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为自己，我们可能要选择或这样或那样。但是我们若是顺服主，主安排每一个人不同的 不同的路。我承认，当我们这样不断的开拓，最大的艰难真的是服侍主来的艰难。我们这里自己家人啊，认识的人都有些艰难。哎，我觉得最难的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批评跟论断，很难理解，很难理解。啊，那这个时代，不过我想主耶稣也一样嘛，对不对？你碰到犹大啊，同桌的人脚踢你啊，什么事情都会碰到。所以感谢主，让我的信心哦越挫越勇，这也是跟他学的。我这个人，他这个人也不要脸，也不要命。这一部分我是跟他学的。我想，哎呀，我既然爱主，命反正是主的，面子嘛也是主的，那么就跟着他了。啊，所以去传福音，他做很多事情都是一般正常人不会做的。但是我只要看这个事情，是美事，好吧？很多人说有别的方法做，别的方法做，是你能够想到那你就做吧。然后我因为嫁了这个先生，从来不是想太美的事啊，他就做了。那我既然嫁鸡嘛，就随鸡吧，就跟着做了。所以做的好像很多事情没头没脑，但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什么呢？我只要跟着做。恩典就来了，连别火棒打击我们这个家庭，嘿，他每次都跟我讲，放心放心，我每一次被人家出卖或被人家打击，幕后就有一个更大的恩典，忍耐忍耐。哎，我发现他这个逆向思考的能力很强，我的坚强到最后也是被锻炼出来。本来我这种人怎么可能太坚强了？我跟你讲，越乖的人啊越脆弱，人家讲一两句都受不了。他这个人，你讲什么？对不对？他这个人反正是硬得很，他这个人家这怎么讲？这嘴巴长在人嘴巴上，你管他那么多？他还报纸上，他以前说我人家都报纸上灯被抓，他怎么灯这么小啊？没面子，灯讲灯大一点。我说这种人啊，但是神拣选他有他的条件，他有他的。比如说他非常敬老尊贤呐，他非常有他非常有感恩的心，非常非常感恩的心。然后呢，这些都是神为什么拣选一个人，所以我感谢主，我跟他学了很多。当然我更从神怎么样把一个浪子，一个黑道的，一个什么行为，这样子的一个反社会行为跟思想的人，神怎么样？而且这个人不听人劝的，因为跟他沟通也没有用，他不跟你沟通。他以前听到沟通这两个字什么东西啊，他没听过，他只知道他看不顺眼揍你。他什么讲话就是啰里啰嗦，别讲，连台大的跟我们一起开拓，他都说讲那么多做给我看，什么台大，对不对啊？他管你那么多，所以他这个很粗鲁的，很多角度看起来很粗鲁。但是我觉得神用他，所以我从他的身上，我想神拣选他，我想为什么拣选他？为什么他怎么随便祷告神随便听啊？那我只能够顺服啦，那是很受苦的。但是我为主受苦啊，主把很多的恩典赏给我。好，那当然现在他的改变，我说一个男人成熟的时候就是很谦柔的时候，像耶稣基督一样，不会像大男人那样不去说自己这好了不起哦，像公鸡一样永远这样子凶就就气啊，他不管你脚踢到你他都没感觉。但是那你没办法，那只能求拜托。我每次说啊、哦、你不听，你找我叫主管叫你，就他马上回头，太太哎呀，我们再谈谈。我说，哎，这次怎么这么对我这么好？他说，哎呀，上次你说叫主管叫我，一出去了，哎呀，说做每一样事都不顺，说你千万口下留情，千万口下留情。哇，我想主这么听我的祷告，我就更喜欢祷告了，所有委屈都告诉主，因为你跟他讲没有用嘛，鸡蛋碰石头，怎么有用呢？只好跟主讲。但是，哎，很奇妙。如果我自己能够，哎，这把这个距离拉平啊，那有时候我真的老我还是跟他吵啊的。但是我知道，用我自己的力量改变不了他的，浪费时间而已。如果我有什么委屈跟主讲，我跟主讲，主直接会管教他。啊，这个真的是百试不爽，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老我就是干脆比较方便一点，因为他爱你了嘛，你就干脆用自己的嘴巴嘟噜噜噜讲，就没用的。没用的，一 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改变一个人，你只能劝勉一个人，你只能有好行为好品性影响一个人。 你跟他讲有用吗？而且很奇妙，每一次我都每一次主都要我调整，我说主啊，我已经这么好了，他这么坏你还要我调整，我说那我们越来越悬殊怎么办呢？这是人的想法。每一次我悔改我调整的时候，你真的跟他一相处就看出来没有耐心没有爱心没有什么，因为你都忍不下去受不了，近距离相处的时候真的是受不了。但是主每一次我调整自己，学基督的爱，基督的忍耐，基督给我保护，基督安慰我，每一次我调整自己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很奇妙，我怎么劝他没有用。每一次我一悔改啊，我一放下自己，再愿意更多的破碎，寻求主的安慰，然后鼓励，然后重新站起来，哎，他就改变了，一模一样的，这个那个神奇的力量啊，也没有人跟他讲啊，这个很明显的就改变回来，态度就非常的谦和，哎，这是非常神奇的，可以试试看。我发现，我从跟他传福音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神不是圣诞老公公。他是非常眼睛非常亮的，而且绝对不含糊。哎，真的，我们的主既公义又怜悯啊，既慈爱又幽默啊，也非常的全能。你靠他，他就帮助你。所以我在说，我的本钱只是一颗爱主的心，而且呢，就是哎，这个读神的话，就照着神的话去行，其他的都是经历，好不好？因为我们彼此劝勉。